那你说从384节当中去看一件事情，你发现一件事情，有一个人是这么说，你听听看。他说其实呢，所谓的开悟过程，他就是把恐惧化为知识的过程，把恐惧化为知识的过程叫做开悟的过程。为什么呢？你自己去想想看。我们在上一节课提到早期课第四册的第88节，他提到一个潜意识的概念，他提了一个概念，就是说我们的潜意识的第一层我们叫联想层，我们透过联想的关系把我们各生各世的这些资料呢，我们串在一起变成我们的继续往上发展的一种营养或种子，对吗？好，这是第一层嘛。那么第二层就碰到的所谓的潜意识层，潜意识的恐惧层。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基本上都有很多的恐惧，很多的害怕的事情。那么对面对害怕的事情的话，我问各位一件事情，如果你所害怕的事情是假如说你真的去面对它而得到应有的知识的时候，这些害怕还会存在吗？应该不会，对不对？因为最恐惧的事情就是生命的结束，对不对？但是如果你有对死亡的知识的话，当你有一个多层次的观念，或者是如果你是基督徒，你觉得说我死了以后我就到耶稣的旁边，那如果你是佛教徒的话，你叫做往生，对不对？不是死掉，是往生嘛，对不对？那如果你今天是学赛斯的话，你会觉得我死了以后是跟我的内在重新再整个重新在一起，然后呢我会得到最大的最大的力量，对吗？这是我们对死亡的概念。当你有这个概念的话，那么对死亡的恐惧不就消失了吗？比如说在上一节课他不是提到说你所害怕的死亡，那个死亡基本上是你的意识本来会回到身体用身体去体验，是你现在不回来了，对吗？他说只是焦点的转换而已，他说你所谓的死亡只是焦点的转换而已，对吗？那所以呢，按照那个赛斯的说法说，我不晓得从远古时代，从石器时代他就开始来投胎了，比我们知道的还要更多。因为早期课他是这么讲，没有那个林伟雄生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在远古时代，在石器时代我就已经来投胎了，他很有兴趣的投胎到很多很多事。那么经过投胎这个过程，投胎到底在做什么？投胎是不是把一些，我问各位什么叫投胎，你再去想想什么叫投胎。好，因为在整套的赛斯书，你在理解整套的赛斯书当中，你就发现一件最重要的东西，不管哪一个学派，不管你去学哪一个学派，他都告诉你是这个最重要的东西。这个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各位你知道吗？情绪能量，对吧？好，因为情绪能量按照赛斯的说法叫一一单位，是物质宇宙的根。所以你因为某种情绪状态你很有兴趣，所以你又来一次，希望从这个过程当中去得到某些经验，对吧？比如说这样讲好了，如果你今天是在这一世那我的名字叫Charles， 假设这样的话，那么我的一切，我所看到的东西，我的世界，我的一切的一切就只有 Charles 这个世界了。可是如果你今天站在上一层的概念，就是我内在或整体的概念的话，我的内在应该不会只有投胎这一世了。好，那我在投胎的时候，我根本不在乎这个翘死是过什么样的生活，或者是他碰到什么样的困难，或他有什么痛苦，这跟我无关。我要的只是他去汲取这个经验，对吗？所以情感可以经过情感把思想变成认知，这是一个过程，对吧？你是不是经过情感把一个想法变成你知道的事情？是不是这样子？假如说你投胎当女人的话，你是不是透过一种投胎当女人，想当女人这个情感，把这个女人的感觉从当女人的过程当中变成你认知到一个女人是什么样的样子？是不是这样子？各位，是不是？那所以因为我们想要很多的知识，很多的状况，很多的经验，所以我们做很多的很多事的投胎。那么当我们在投胎的过程，比如说你现在在这个世上的过程，各位，你今天做的事情是什么？你今天事情是把你原来想要知道或想要渴望的东西直接变成什么？节省经验，对吧？就是这个过程，这就是这个过程。 那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赛斯的说法是，他给我们一短短的时间，这个短短的时间叫做片刻点，而这个片刻点是透过这个经这个时间，你去品尝这样的经验。所以你的情感其实是，其实是把一个想法或一个观念或一个思维方式，把它直接变成你的认知或你的经验的一个过程，是不是这样？那所以，可是现在问题是在这里，就是如果你的情感碰到了恐惧的时候，你就发现一件事情，因为恐惧会直接的把你要接受的或者你要经验的事情直接挡掉了。昨天网络上有一个朋友问我，他说，请问查老师，为什么我做梦都是黑白的？我说你家要换电视啊，换彩色电视。他说你这是什么意思？我说因为你接受的信息都是黑白的啊，所以你的梦是黑白的，那我的梦是彩色的，而且是非常彩色的。那么为什么你的电视是黑白的呢？因为他接收的信息是黑白的。那么你为什么接收的信息是黑白的呢？因为你有很多恐惧，把很多东西挡掉了。我换个角度来讲好了，你在白天的时候，你看到的世界是不是黑白的？也就是说，你看到的根本就是用恐惧在过滤所有的事情嘛。你怕我如果这样出去哦，会怎样啊？我的人生会怎样？我以后老了该怎么办？我年纪越来越大，我又青春不在，或者是怎么样？怎么样？总而言之，你的担心让你的生活变成黑白的。好，那所以你去看赛斯有一个观点哦，这个观点很好的一个观点，他是说呢，其实所有的创造力并不在你的脑袋里面，你有想过这个问题吗？你的创造力全部都没有在你的脑袋里面，你的脑袋是什么？是那一台你们还没有去换的电视机。好，为什么你的生命是黑白的？为什么你的生命没有充满了喜悦、快乐、多彩多姿？因为有太多的恐惧，让你的接收度变成不好。那么如果接收度不好，如果你家是有一台很好的电视机，可是它的电信接收度不好，它出现还是不好的信号啊。好，那我问各位，我们这刚刚讲过，情感它是一个重要关键，就是如果你真正踏实的碰到自己的情感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很知道你内在要你做的事情，而你所做的行动是根据你的情感状态在做你的行动，是不是这样子？是吧？那现在问题是说，当我觉得不对，这样很危险的时候，某些部分呢你就不接收了。那不接收的话，信号进不来，对吗？行动走不掉，走不成，经验得不到，这是整个过程。我现在讲的是一个 in general 的一个过程，各位你们去想想看，如果说你今天看这个人，我好讨厌他，讨厌他，批判他，所以他的任何事情我全部关掉。那这种状况的话，你是不是像一个黑白电视机而收不到彩色的信号？是不是这样子？好，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好，当你觉得这件事情你真的是，你虽然目前是不知道的哦，可是你很有信心他是会知道的话，那么你的内在会被传信息过来。我现在是用多次元的观点来解释我们的人生的状态了。好，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我碰到这位小姐，假设我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我说奇怪，我好像记得她，跟她很熟，好像什么时候见过她，她好像是从什么深圳来的，可是我就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怎么一转头我知道她的名字了？为什么？谁告诉你的？因为你不知道事情，其实 你内在都有在 work。 好，那这是一个简单的例子。第二个简单的例子就是，比如说我在写一个东西，我在这个地方我不知道该怎么做的，比如说我现在要做一个方案，明天可能要出个报纸广告，可是我明天不知道什么 slogan 才好。那我一定知道，我觉得我可以知道一个最好的东西。那当是这样的时候，你就接收到信息。但相反的话，假如说我觉得啊，我不行啊，我是敲边鼓的，我什么都不行啊，我就没有办法做了，这个根本不是我可以做的事。这个我本来就是只能当人家副手。假设这样的，不好意思，就是原本会进来的信息是你把它挡掉的，你把那个 channel 挡掉的，是不是？ 没有，我现在讲的是一个最关键的东西，各位，我讲的是一个最关键的东西。其实你如果知道一个多次元的概念的话，接受本身就好像一台 电视机在接受信息那样。好，如果 你愿意去接受任何信息的话，不是说这个人的做法 你跟他不一样，然后你就要跟他一样，不是，而是说你接受他的信号。当你接受他的信号的时候，你就发现你的信号是活的，然后因此你的内在的信息或者是你的创造力就会出现。好，那我用一个例子 来解释了，就是说比如说像那个我们经常在讲那个脑力激荡术，对不对？那脑力激荡术其实它的一个基本原则或者基本操作方式就是，我不批判任何人提出的任何想法，我也不批判我今天提的想法到底是有用或没有用，是天线会变得更好，会变得最好，是不是这样？因为你什么都接受，所以它一直进来嘛。它因为一直进来，所以你可以有选择权，是不是这样子？好，那假设说你的大脑就像我刚刚讲的那个脑力激荡术的那个天线来讲的话，你就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我如果今天很恨那个人，很讨厌那个人，然后把他列为拒绝往来户，假设这样的话，那么就等于你的天线当中的有一根或有两根呢，它是接受不到信号的，是不是这样子？那可是我们现在所做的事情都是这样啊。常常有人在问说，赛斯讲说我们来自自发性，那内在不断传信息给你，那你每个人都有天生的这个所谓的天赋或者是才能，可是我为什么都不知道啊，我为什么都不了解啊？那因为你的天线断了好几根啊。好，你的创造力被堵住了，原因就是因为你的接收度没有了，接收度不够，你完全，那接收不够的原因呢，其实最大的原因是因为恐惧在作祟。而恐惧呢，你看它是在第二层，对不对？它在我们潜意识第二层，对不对？如果你去面对任何你在下一层的恐惧，就好像你把下一层的土地把它挖一挖，然后下一层的土地就会发现它不但不是变成岩石一种恐惧，而事实上变成滋养你的 最好的材料，是不是这样子？所以 我个人是觉得说，其实假如说你要让自己的创造力或者是你的自发性的自己全部都启动的话，我觉得最好的方式就是你完完全全接受任何东西，你接受它啊，可以跟它不同，但是你必须要接受，因为你接受的话就会表示一种状况，就是内在给你的信息你会完全的了解。好，那第二个就是你对自己的，我们刚提到情绪能量是最重要的，对不对？那么情绪能量如果是最重要的话，那么关照你自己的情绪能量或你的情感状态恐怕也是最重要的事情。那因为关照你的情绪能量的部分，就是我在上课前跟丁山讨论的，因为他们在讨论那个自我形象的部分。我们所谓的自我形象其实大部分都牵涉到所谓的既然是自我嘛，都跟恐惧是有关的，都跟防卫是有关的，都跟思维三恶是有关的。那不是说你不要有思维三恶，而是说你可以分为两层来操作，就是我接受所有的信息，然后我在当中再去选择我要的东西。那这样的话，你就发现你的确可以在你现在的状况之下，最能够让你的意识拓展或者是你的意识的移动会变成一个最好的状态。到这里为止，各位有什么想法呢？我是大概简述，因为今天两节课大概都会谈到恐惧的部分。我们 OK 吗？不会太深吗？ OK， 那所以所谓的接受，最大的接受是什么？最大的接受就是接受你自己，对，因为你就是那个电视机嘛。好，你就是那个电视机。当你接受你自己的时候，你就发现一件事情，你只有完全一个完全接受自己的人，你们有看过那个卢贝松拍的 Lucy 吗？卢贝松拍的 Lucy， 他的主要概念是这样讲，就是这个Lucy 这个人呢，他当他的脑完全被应用的时候，他变成光不见了。好， 那我问各位，你怎么样让你的脑百分之百都应用？因为根据、有一些高龄说的，比如说像南木沙说，他说人类的脑袋大概只用到不到三分之一啦。但如果你的脑完全被应用的话，他说你会化成光，一模一样的说法。他说你会啪变成光。我在想，卢贝森可能是看南木沙的书，所以有这种说法、但是南木沙他自己是化成光的，他就啪化成风，化成光，因为。他的说法是这样子，他说如果你完全爱你自己，接受你自己完全的话，那么你那个电视机的信息就会完全被接收。那当你电视机的频率完全被接收的话，你跟因为你是完全接收，对不对？所以你跟树没有不一样，你可以完全知道树的感觉。你跟任何动物、任何植物或任何这个世界上这宇宙间的任何东西，你会跟它频率可以对相同，因为你完全接受。当你完全接受的时候，你的脑袋的应用会到百分之百，然后你就会化成一片光。有人看过南木沙的书吗？他的说法我觉得跟塞斯的想法是蛮一样的。好，那我们去思考一下，就是当我们的脑袋，因为我们脑袋基本上 它是一个、类似像接收台，既然所有的创造力都是在内在，对不对？就是我们从138节三个两个字就谈到这个问题嘛。那既然是你本来就是在内在的行动之下，或者是内在的意愿之下嘛，所以因此，如果你完全接受内在的信息的话，变不见了，你可以化成，你可以把你的脑袋完全的应用，所有的信息全部都进来，然后所有的问题都可以解决，所有的恐惧都会不见。好，因为其实开悟的过程真的就是把恐惧化成知识，把恐惧化成知识，把恐惧化成知识的话，所以到一个程度你会发现。我们谈到88节的 那个七个阶层，对不对？大家有人记得七个阶层是哪七个吗？不记得。第一层是联想层，第二层是恐惧层，第三层是 你现在不想发展的，或者是其他人格所存在的那个层，这是第三层。第四层是前世跟这一世之间的中间中介层，这是第四层。第五层是什么？第五层是知识层，第六层是人类群体层，第七层是第三位分化层，也就是你跟其他高龄之间中介的那个部分。
那第四层是不是中阴身？
第四层算是中阴身，算是中阴身，它是中介层。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值得你探讨，因为其实我觉得我们就从早期课当中 所知道的这个事情，还没有足足清楚让我们了解这个整个过程的重要性。你去看很早的时候呢，在27节他就有提到，27、28节他就提到，三师说我很小的时候，这个鲁伯很小的时候，我跟他一起出生，然后呢，我是他们两个化成我的，他一半，耶瑟跟鲁伯一半，把他化成赛斯这个形象的，所以等于是这样讲，等于是赛斯这个真跟鲁伯出生。各位，这个东西你一定不能理解，为什么？他也讲过一件事情，就是我如果我死掉的时候，我觉得我还很想爱那个人。假设这样讲，我不能讲是死啊，是吹乱讲哦。假如说我还想爱那个人的话，我可以在还没有出生之前，我在死亡之后还没有出生的，我自己去形成一个实相，而这个的实相当中呢，我跟这个人认识、谈恋爱，然后组成家庭，然后继续过我的一生，然后结束以后发现我满意了，原来没有那么好，原来什么狗王子跟公主从此过着幸福快乐日子，那个是童话的故事，这样了解吗？所以你去想一个状态，就是你连自己的死亡都可以自己去形成。我刚才讲过情绪能量，情绪能量，情绪能量可以让你变成还没有投胎之前就可以先去体验某件事情，情绪能量可以让，我刚刚讲过，情绪能量可以让思想化成知识，对吧？情绪能量可以让思想化成知识。那 我问各位，你一定 听过很多东西，那么赛斯是不是 有把他的一部分的能量投射在真跟罗身上，建立桥头堡，有没有？有嘛，有嘛，对不对？那他有建立桥头堡，所以现在赛斯 真跟罗有任何感觉的时候，是不是赛事前面都知道？为什么他知道？因为他那边有接收器啊，所以他知道啊。各位，他有提到一个东西，他说，问他说你现在还有什么形象是放在物质世界上？他说有，他说有一条狗，啊，哪一条狗不跟你讲？哎，不跟你讲。所以他说狗并不一定知道我附在他身上，但是狗的任何经验我完全可以接受，而且我就是他，他就是我，这样了解吗？好，那各位你知道，其实我们如果看到像他们研究的能量场的人都知道，其实我们周边的能量场被附很多你所不了解的东西，就好像我说的潜意识七层，对不对？他只讲到第七层，后面还有很多了。赛斯说他是在第十二层，是不是？那各位你去想，我这样讲，我如果就是我如果真的想要知道玛丽的事情，而我在上层的话，我的方法是什么？我的方法就是把我的舌尖丢在他身上，但是他并不知道我丢在他身上，我在他的身上建立的桥头堡了。好，如果今天有个电台节目1300快乐联合国在帕萨迪纳播放，你手上没有一个收音机，我问你，你怎么收听？是吧？那一样的情况啊。如果他要跟罗根真长期在传赛事资料的话，他当然有一个接收器。所谓的接收器，我刚刚讲过，就是你的脑袋叫接收器，然后他放在真跟罗的身上，这很合理的一种说法嘛，对不对？那因此呢，这边的任何动作那边都知道，那边传过来这边随时在接收，而且不一定要上课，并没有在上课哦。真常常在讲说，哈，我整天都在接收信息啊，是，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它是一个花跟收，收跟花的这样的过程。我要解释的是说，因为心灵的东西，我们现在通常都是以肉体的角度在思考，而且我们只能看到肉体的角度，但是心灵的角度会不会有一点像你家，比如说你是个公寓，上面插很多天线，那它可以接收不同的台，对吧？有人家里是可以接收什么100多台，中国大陆来的、台湾来的也可以收到，对不对？啊，有些只能收到简单的当地的台，这样了解我意思吗？那如果你家有插天线，你并不知道你家有插天线，因为你在里面嘛，天线是插在楼上的。所以我在看赛事资料，有很多东西我其实我自己都看得很迷糊。什么叫过度负责的自己，创造性的自己？好，那创造性的自己当中到底有没有赛事的成分？显然是有嘛，显然是有。未必100%是赛事，但是仍然有很多部分它是属于赛事的部分。你可以参考第28节所讲的内容。我这样讲会不会比较深了？会哈、不会哦，你们好厉害。所以你知道这里头，这我们说以多次元的操作的话哈。那么它整个你这样的一个操作方式，它会跟你现在的一些世俗的观念会totally不一样。我昨天在网络上就随便无聊嘛，啊，随便换个 YouTube 在看，那我看到一个蛮有趣的一个 YouTube 哈，那不一定是真的啦，但是讲给大家听哈。康熙皇帝呢快要死的时候，他不是不知道决定哪一个太子要立为皇帝吗？然后都大家争来争去，争了好几年了，争到快要不行了、突然间叫那个第四的儿子，就是雍正过来嘛、然后过来以后，他就跟他讲说：“我大概差不多了，那下个皇位就给你了啊，我立你当太子啊。那要跟你讲的事情就是哈、监狱里面还有一个犯人，然后呢，边疆还有很多披甲的，然后。”因为你知道皇帝在跟你说话，虽然他是老爸，对不对？可是还是很紧张嘛。所以雍正就说：“是，我知道。”然后就出去了，对不对？一方面很高兴，但是又一方面想说、他讲的是什么意思啊？我虽然讲我知道，但是我不知道啊，对不对？然后呢，他虽然不知道，突然间就领悟了，原来他讲的是某某人 那另外讲的在边疆是哪些人，所以当他当皇帝的第一天就把在监狱里面关的那一个大臣赶快放出来，因为他爸爸为他保存实力，因为大家都在斗争，对不对？他在他旁边一下就会被报销掉了，对不对？会报废掉嘛，因为大家争来争去嘛，所以他把他关到监狱里面关一小段时间，让大家都没有注意到，因为这个人被关了嘛。所以当他突然间想到他老爸要用心这么样良苦的话，他眼泪都流下来。他这个时候他说我知道。那我在看这里的时候，我其实是蛮感动。我感动不是他说的那个情况，我突然间在知道这个赛斯在传这个资料当中所谓多层次的关系，其实是我知道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各位这样你理解吗？我知道的意思是我先把他认为我知道了，所以我会知道，因为你的内在会帮你 work。 雍正在路上他在想，那他在讲什么他并不知道啊，可是为什么信息会进来？好，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用的东西。我刚刚讲过了，比如说我现在看到玛丽，我并不知道她的名字，但是我心里面很清楚我知道，只是我忘记，然后一下资料就进来了。好，那所以这是一个教导，这个教导就是任何时候你先把自己当作是我知道，那只是我现在还没有知道，那么因此这个信息就会进来。各位，这个以多次元的角度来看是一个非常好用而且非常重大的秘密，就是它并不是用你的信念在创造实相，而是用多次元的运作在运作你的意识思维。我们刚刚讲过的情感因素把思想化成经验，而经验知识是在追着你跑。如果这个是赛斯说的是真的话，那么我知道的这件事情其实是你最需要写的东西。你内心里面不管这今天的状况是什么，但是你确定我是会知道的。好像大家都没有反应。啊？对，那我小时候我小时候用的就是这种方法。因为我明天三家报纸，两家报纸，三家电视台要上报纸广告。那我是一个高中毕业的学生，我根本什么都不知道，可是我明天要花的钱可能好几十万，我不知道我要做什么，但是我却很清楚我知道。所以当天晚上我就会来了一个信息或来了一个 idea， 然后这个 idea 第二天可能工作到十二点一点，然后赶快送报社，然后赶快上电视台，全部第二天全部三家报纸三家电视台全部都会出来。好，那我的意思是跟各位讲，我们通常这就是我们所谓的自我形象的问题，是说假如你知道你的任何在人世间的人格它事实上是内在的意识的一个表达的话，那么就好像我刚刚讲的那个电视机的天线一样，如果你今天觉得说就是没有办法接收到天线的信息啊，那么因此你就永远接收不到信息了。好，但是如果你先觉得说我是有办法的，虽然我现在不知道办法在哪里，你就会发现创造力赛斯的说法很清楚很清楚，所有的创造力都在内在，都不在外在。那因此当你有这种想法的时候，如果你应用得很好的话，或者是你教你的下一代去应用这种方法，它其实是非常好用。 不信的话，各位你不妨去试试看，你去试试看，试过 几次之后你就知道它真的是很好用的东西。我是把它拿来这里贱卖好不好？真的，这是一个秘密。因为这是那所谓常常有人在问我说，赛斯你在讲赛斯说多次元的人生或多次元的人格，那么他的操作什么是最实用的？其实这一点是最实用的。因为当你觉得我是知道的话，就表示你把你的楼上的天线放得高高的，敏感的，你会接收到信息的。好，那唯一不要的就是你拒绝，或者是你厌恨，或你觉得看不起对方，或你觉得这个人很怎么样，很不耻之类的，那么你就把所有的信息是堵在外面，那何以见得？ 那不然劳力激荡术为什么那么好用？好，因为这样一个自由的自己才能够让自发性的行动能够充分的过来这样子。
所以这个我知道，有时候也是透过梦境。
对，对，但是梦境的话梦境为什么梦境会更厉害？你知道吗？因为在梦境当中，你的自我是不见的。赛斯的说法很简单，你在做梦的自己，不是你有意识的自己。看起来是你，可是他事实上是内在自己。
所以也不是像一般外人说的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完全不是。因为如果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那是自我的意识在
里。不是这样解释的了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是日有所思的自我内在透过你不能理解的事情在夜有所梦的时候操作它让你理解，但是因为你在梦中的时候呢，你的自我其实不存在，所以自我的那些问题或那些焦灼呢，它在夜里头内在透过一个梦境让你理解，或者是让你知道，或让你看到，或让你预知到未来的情况是什么。
对，那如果说每个梦境都就像曹老师讲的都在未来现实界里面都实现了，那代表就是你的潜意识里天线接收到所有你不自觉的。
是，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是说为什么以这个意识的角度，他在比如说这样讲好，换个人格叫玛丽的话，这个玛丽其实不是只有玛丽的这个人原来的这个样子，他有一个最理想的着法，可是玛丽因为他是走在可能性场，也就是所谓的架构二。所以因此玛丽她有很多的，因为她有自我，对不对？有自我她才能够产生不同的想法嘛。但是因为她有自我，所以她走在不同的可能性上。那因为她走在不可能性上，所以她常常不跟内在的信息做接触，而不是常常，应该是几乎都不跟内在的信息走在一起。所以内在不断透过她的感受、她的感觉、她的梦境不断在指引她。总是要有一个东西能够操作在现在在外面的那个 Pinocchio 那个木偶人，你知道吗？那个内在的木偶人。好，你事实上你我们讲我今天为什么会出生，是因为我的内在有一个梦想，有一个渴望，而那个梦想本身呢，它就变成你的一个特质，而你在完成那个特质，对不对？那我以能量学来讲的话，如果你的内在有一个想法，那把你投胎当玛丽的话，那么玛丽的身上既有你内在的那个想法的那个电磁性，强烈电磁性，对吗？所以她原来这个电磁性，她本来就会走电磁性该走的路啊。那现在问题是你如果用你的个人的想法硬把你现在的电磁性所要走的路移掉的话，你就发现一个状况，就是你走的路跟原来的路不一样，可是有几个状况会出现，就是内在给你的信息再也收不到了，还有恩宠感没有了，还有身体状况会出现问题，还有你的人事物所有的问题会发生不顺，因为他用这种方式把你导到原来你应该去走的那一条路。那如果导不了，那么只有这样子嘛，让你去往生，回到天界好了，快掉了。你那在玩的那个电磁性的 game 他来到人世间以后发现他坏掉了，不能玩了，不好玩，所以他把你收回去了。那去想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那在他已经是一种形成你，而这个你的当中已经具有强烈的电磁性的话，其实你自己的怎么讲，就是你内心里面其实一直都有一个强烈的动力跟强烈的渴求。所以赛斯在提，就是你们说礼拜二的那个课程，愿望跟期待它其实是非常不同的东西。期待不是你的期待，而事实上也是你的期待，但是那个期待通常包括你上一个自己或者是你的内在自己投胎当你的时候所预期会得到的东西叫期待。好，因为电磁性既然它有吸引的原则的话，那么这个吸引的原则是不是会吸引同样的东西，这个叫期待。这样了解吗？好，这样讲好了。你中一个 芭拉树的话，你不会想期待它变成柠檬树嘛，因为你知道芭拉树会长芭拉，柠檬树会长柠檬。那么一样的情况，你的内在有某些思维方式是投胎在你的身上，它在你的 DNA 精神 DNA 上是形成一种你特质特别的特质的情况，所以因此那个磁性或那个思想本身具有吸引力的法则，所以它一定会变成它所要的那个东西。好，所以赛斯提到说，在我的世界当中呢，我是很简单的，我如果说要下雪的风景，我立刻可以形成它。好，那我如果要夏天，我就立刻像那个 Aura 那样，我在太阳下，我在晒太阳，我在吃汉堡，我喝冰淇淋，他在海里面游泳，然后那个男主角告诉他什么呀？你要告诉他，他会融化掉，因为他是雪人呢、啊。但是他想象中是没有问题嘛，对不对？所以各位，我是觉得说，你用磁性去了解你自己的话，你会发现，你本来的自己就本来具有磁性的、啊。你的人生你没有磁性，你怎么按照你现在你一个细胞分裂成人，小朋友变成你，对不对？那、啊、你吃东西，该化成骨头的化成骨头，该化成米田共的化成米田共，然后如果是在公众厕所就被变成引起公愤。开玩笑的，所以各位去想想看哈，磁性的角度去思考，你就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各位，你知道我刚提到说，你接受你自己，你爱你自己哦，它其实会形成一个磁性最好的状态，而磁性最好的状态呢，你所创造的人生，你会觉得最快乐，而快乐的情况之下，它会热生热，然后在快乐情况之下，你其实是会吸引所有好的事情在你身边，而你的人生是过得会，也许是苦的，也许会经过一些困难，啊，当然一定会经过困难，但是这个困难当中，你会一直在享受那个突破跟那种创造的结果，因为那个就是热生热的结果。那我们的问题其实是我们大全部的问题都是恐惧造成防卫，而防卫造成心理状态心理能量上的低落，所以在礼拜二那节课所提到的问题，真正的问题是在于当我觉得我要什么样的愿望，那个愿望它其实的组成是很糟糕的情绪能量或者是匮乏的情绪能量所组成。那当我们在批评在排拒以后在打击对方的时候，其实不是打击那件事情，而是你的情绪能量改变了。好，那因为情绪能量一改变的话，你的吸引的方式或吸引的原则就跟原来不一样，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因为你的情绪能量改变了，所以它的频率跟内在给你的那个频率会相左。那因为你频率是相左，所以你接受的信息很糟糕，而因此大部分的都变成杂讯跟噪音，同时你会创造很多不需要的困难。所以千万不要讲说，那我如果偷懒也是 OK 的啊，那我如果不想做也 OK 啊，我的个性就是这样，我就要躲在群组里面啊，我就是要很多朋友啊，是，但是那个创造力如果不见呢、啊？因为如果你的情绪能量是糟糕的呢，如果你的情绪能量是想躲避呢，你知道吗？那么这样的情况的话，它就出现很多的问题。第一个就是你所创造的部分其实是接受不到内在信息，第二个部分就是你会一直让内在在那边有肉锅的蚂蚁一直想打你的屁股啊，不是叫你赶快做，你可以做，你看所有的都具备，东风也来了，帮助你的人全部都在那边，但是你就是不做啊，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创造力跟能量有关，能量跟你的情感有关，而情感跟什么有关？它会把思想化成行动，然后把想法变成创造的情况。那我大概是讲因为我们这一堂课主要在讲鲁伯的创造性跟他的恐惧，所以我顺便插这么一段了，那给大家做参考。那我觉得这一段值得大家参考，因为其实我们在做的事情真的是把恐惧化成知识的过程，把恐惧化成知识的过程，把你内心很多的你恐惧是什么？恐惧是你把它堵在那边不敢去面对的叫恐惧。你只要看到面对它的话，那些恐惧就会变成知识了。
那如果说我们 应该说是用知识赶走恐惧的过程。
没有赶啊，你看他就不见了，还赶？
看他就不见了。
当然看他就不见了。
变魔术。
你看人家那个医院里面快要死的那些病房，好苦，好痛苦哦。然后手被割，什么被割。但是其实意识的状况就是哦，他只要觉得痛，他的病就离开了嘛，他意识根本不在身体嘛，被撞都可以撞昏了啊！你意识怎么可能在那边跟身体一起受苦？所以你看到的东西是因为你不懂啊。对啊，
那为什么痛的人，你跟他讲话，他还是会
回答你的？他回来的时候，因为你跟他讲，他只好被你调回来啊。哎，这刚讲过，情绪是一个能量哦。当你用情绪呼叫他的话，他要回应你的情绪，就算他是鬼，他都必须要回来，你知道吗？对啊，我爸爸妈妈已经过世了。如果今天啊，老爸妈妈，我好想你，我好爱你，骗他就知道被我调回来了。情绪能量的部分，各位，你必须要花很多的精神去研究，因为情绪能量它是所有一切的主轴。
那如果我们请那个已经过世的亲朋好友回来，会不会阻碍他们在另外一个层次的成长？
那么你又回到一个问题，就是我创造我的实相。好，那既然我创造我的实相，你怎么可能害了他呢？这世界上有什么事情是被害了呢？你知道我意思吗？对一切万有来讲的话，对上一层来讲的话，那些被害死的什么 几万人或几十万人的话，他知道他们不会死啊，因为灵魂是永生的，他知道你就要回来，来再回去就好了啊，再重新投胎就好了。所以对上一层来讲的话，不会流泪的。好，你会问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么惨的事情一切万有会让它发生呢？为什么他不阻止呢？因为他知道生命是永恒的，因为他知道意识是带个躯壳或带个躯壳来体验人生的。可是如果真的害人的话，其实真正的害的还是你自己啊，没有别人啊。好，所以其实真正来讲的话，一切万有就是爱，这么简单的事情。如果你回到爱，你就回到那个频率。那么既然是爱的话，那么你会发现你会有更大的视野去接受所有的事情。当你用更大的视野去接受所有的事情的话，你会发现你整个接收器或整个接收信号或创造力会全部都起开。因为我们不曾经这样去试过，所以你不知道那是什么。如果你有一次这样去试试看的话，你就发现它是真的不一样的东西。好， 我知道我讲的那个雍正的故事未必是百分之百是正确史料，好，但是我相信当你内心里面知道，我知道我可以知道该怎么做的时候，通常你是会做得到的，对吧？好像我们最近在玩那个酒酿，对不对？好，有人要吗？我还有好几盒。
我要。
你要吗？哦，太好了，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塞。
好好吃哦，好喜欢。
是吗？你有吃到吗？
上个星期天不吃了吗？
哦，对对对，
才第一天，我也吃了两碗还是三碗了。
哦，是是，
一百二的更好吃。
啊，真的，
一百二比较
对
正确的天数，对。
哦。
那我昨天看了一个电影，那个叫《Joker》，我觉得你们可以看看。
Joker。
对，太好看了呀！讲一个人，因为他这个小丑怎么样从，他慢慢的变成小丑的那个角色，那个就是扭曲了，而且压抑了好多的情绪，在里面慢慢演变，哇，太好看了！我觉得应该要去看看。
是老片还是新片？
新片，刚刚才在电影院。
哦 ，Joker，
是 Joker， 对。
我觉得你去了解他的意识的本质、意识的操作跟内外实相之间的关系，或多次元的关系，你的智慧跟你的操作方式是会跟一般的操作方式是会 totally 不一样的。绝对不是什么正面思想，什么用信念创造实相，不是这么简单的东西的。不是说信念不能创造实相，而是你不要忽略内我跟自我之间的一个联系关系嘛。因为既然你的所有的创造力都在内在的话，那么我问你嘛，你创造你是怎么创造的？你只能用暗示嘛，把信息送到 里面，然后让他去感觉，哎，这个不错啊。那他想，哎，这个不错，那就开始。所以他是属于暗示过来的，他是像回圈一样，再回过去，然后再从那边再回过头来，是这样的一个创造过程。各位，都醉了吗？
我真的有点
醉了。谢谢张大哥，今天是两个
好
酒混在一起啊。
你们
都
没
喝
吗？
有吧？
不好喝的酒，错过太可惜了。
OK。来，各位有什么想法吗？不然我们就开始来上私人课了。
那我们不是要休息一下再上？
时间到了吗？还没有吧？
哦，还没有
哈，还三点。
其实，常老师好像说，如果中间有停的话，下面就不会再通知了。
他不会再通知。各位朋友，如果你是在网络上的话，
有时候就暂停十分钟。
如果是三点半休息的话，大概会休息二十分钟左右。所以，请你不要离开，因为他不会再第二次通知。
那如果我们不把它停中断会怎么样？
那第二场就没有办法写题目了。
哦，就不能写题目是？
对。
但是我有提醒啊，我上次就不是跟你说了吗？
对啊，
对啊，我有。
那你的第一次也有提醒吗？
第一次当然有。
黄健提醒你两次。
对啊，对啊，我是在一出上面。
我的都是提醒一次，不知道为什么你的比较好。
因为我太想听了。
你好像在恩宠你。
对。我可以这么解释吗？一个当一个人跟自我的连接比较没有那么紧密的时候，才会透过梦境来告知他，还是说这梦境本来就是存在的，只是另一个形式的存在的连接？
人生就是内我的一个梦境嘛。你现在用你的角度来说的话，你是最重要的，梦境是不重要的。对内在来讲的话，你可能没有你想象中那么重要，而所有的梦境都是另外一个你。那么因此以内在或整体的自己来讲的话，他在整体他用各种方式去吸取他要的经验。所以赛斯在早期课有提到，就是说自我在现在的挑战你根本就很难去处理的部分，你可能去透过梦境去体验他一下的话，自我就不需要再去重新体验一次了。那当然这是以自我的角度在考虑的。好，那所以假设我刚刚提到的那个东西是情感把思想化成感受，假如说这个东西是一个主要的一个主轴的话，那么你用什么情感去把它化成感受？比如说你现在去经过一个恋爱的过程，跟你在梦中跟另外一个人谈恋爱，其实他的感觉或感受其实是一模一样的，对内在来讲，对吗？那你的任何的人生的状况，它其实是一个意识投射在你的身体里面，透过你身体的感官去体验现在的生活而已。但是因为我们的主要焦点都会放在于我们自己，所以我们所有的考虑方式都是以自我的角度来考虑的。但是其实如果你可以稍微再放松一点的话，你就会发现一个状态，就是其实是可以用整体的方式来考虑。因为用整体方式来考虑的话，它的好处多多。第一个你可以站在非时间的角度去看所有的事情，第二个所有的人的经验都会变成你的经验，第三个你可以建立起你自己所要的图书馆。好，那所以整个状态呢，你也不会走错你应该走的路。也就是说假如说你今天真的要体验的是某个部分的话，你就不会一直去找跟这个部分 不同的人生方式去过你的生活，而硬要去争就是说人家认为是最热门的那种东西，因为那不是你要的。所以那其实这些东西它并没有离你那么远，它其实全部存在你的情绪感受当中。那情绪感受，因为我们在谈情绪感受或谈联想，我们把它当作是一个普通名词在考虑，可是在赛斯书里面呢，它是一个整个贯穿所有一切的一个主轴。好，那如果只是赛斯这么讲，那就算赛斯自己可能弄错了。但是因为我看过很多身心灵方面的书籍，比如说像蓝慕沙，好的，蓝慕沙有一句话，应该是在他的第十七章，他有一句话，他说所有一切的一切都是你的情绪能量，而且你最重要的是关照你自己的情绪能量。那跟我在学赛斯思想是一模一样的东西。那情绪能量的话， 因为翻译上的问题，因为罗的备注它是 好几个月以后再去备注它，他把 emotional energy 把它解释成这个 electronic energy， 他其实解释错误的。但是其实从头到尾赛斯的解释一一单位都用情绪能量在解释的。
刚刚曹老师讲的那个联想，
联想
这两个字、
哦、
其实联想里面呢包含的不真的，
联想包括很多的部分，包括想象力在里面，
包括不符合。
对，那想象力里头包括你的，你就是你把这样讲好了，你把像联想像一个走道，它把所有的门都打开。比如说我现在是在这个门里面，你在209，那208。你透过走道就可以把它打开，那个走道就叫联想。他说他有提到嘛，他说也许你并不觉得这个现在在联想这样，也许你以为只有我现在是，我根本不知道我有其他的人生的这个经验转进来了。他说你并不知道，但是他说没有一个联想不包括前面的经验，但是联想很少人会用，这就是这个世代里面我们遭遇到最大的困难。我们不太用联想，而联想其实是一个最重要最重要最重要的工具，也就是你人生创造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工具。各位，你们靠的真的是我在哪个学校学到什么，然后这个知识我来用，但是你所做的事情叫拷贝，叫复制，叫跟随，但是其中没有任何创建，对吗？可是如果你用联想的话，通常联想出来的东西呢就是有智慧的东西，而那个东西绝对是跟其他的所有的转世经验或你的内在整体是有关的东西。好，那因为我从小就在玩联想，我应该小学玩到大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好就很奇怪。
可以澄清一下联想吗？因为这跟我所念到的东西好像有点完全不同方向。联想变成是一个意识活动出来的东西，可是这个意识活动出来的东西，也许当你面对一件事情的时候，你联想到好多同时出现在脑子里，可是这有可能是不是我们讲这个现实的世界，不是真正现实世界里面它要传达的东西，可是你联想到很多太多东西了，以至于阻碍了你去对这个现实的状况做某些判断。
这是恐惧让你阻止这些东西，你觉得你联想太多东西的，所以阻止你对现在的这个判断。但是如果你没有大量资料，你又怎么做大量资料当中做选择呢？是不是？如果你都没有路可走，你又怎么知道有很多路可以走呢？假如说你只知道一条路走，那么你永远都走同样的路。但是如果你知道有很多路可走的时候，是不是你可以选择不同的路呢？所以真正的创意都是从大量资料产生出来的。参考一下，因为联想的部分我们对它有很多误解，但是在赛斯资料当中，尤其早期课当中呢，他对联想的部分下非常大的功夫，因为他联想是你的潜意识第一层。第一层的意思是什么？潜意识的第一层的意思是它是内在感官的部分，也就是它是内在的感觉。比如说我用我的眼睛看你们，那是我的外在感官在看，那我的内在感官用什么东西去看呢？什么是直觉呢？什么是自发呢？它是联想出来的。联想是潜意识的最表层，也就是内在感官的最上层。那最上层通常代表的意义是最重要的那一层，因为联想那一层它包括你的渴望的种子，你要发展的种子，还包括你的营养，还包括你内在赋给你的天赋，全部都在第一层里面。那这些东西是透过联想你才可以让它开花的。所以你为什么不能够发展出你自己，是因为你对联想的部分不了解。好，那还是一样，这个资料是出在早期课第88节课。